这样，那另外这个好像就是说，好像就是说一些有不有有的人有这个看法，就刚讲的这些意见。那刚刚那个逻辑，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你们可以，其实没有什么太难懂，就是最后这样说：若贪不相应，名离贪心者，啊，那会导致啊，会导致虽然和贪不相应，但是有其他的烦恼，那他们也会变成叫做离贪。其实一般来讲不能这样讲，因为你还是有别的烦恼，虽然那个烦恼不是贪，一般是这样的。好，那接下来若尔第十页第一行，有心非贪对治，不染污心，应许此心非有贪心离贪心的。这句话的断句不太好断，不太好了解。他说如果真的是这样子的话，那有的心哦，这个状态它是不是贪对治，然后它也不染污，那就是有这样的心的这种状态哦，它不是贪的对治，或者它不是去对治贪，非贪对治那四个字啊，很有可能是倒装的，它不属于去对治贪，或者不属于已经把贪对治，同时它也是不染污的，不染污的。举例来讲，我们说那个刚讲那个善的心说法，比方说刚讲那个信啊，这个跟他是不是他是不染污的，但是他也这个不是去对治贪。心说法里面有很多嘛，那有的是甚至有的心说法是不定心说法啊，那都会他都有这个情况啊，他也没有去对治贪，但是他本身也不是染污的。那结果会导致 ，OK， 会导致呢？下面这个结果，这个情况就是说，应该要承认这个心怎么样呢？非有贪心，离贪心。我想这个非可能是贯穿下来，既不是有贪心，又不是离贪心，那就很奇怪，到底这个心是什么状况？这个逻辑主要的是要反驳。这个有贪心啊，他的状况，还有离贪心必须是什么状况，主要是这样的啊。那我们再思考，再看看有没有参考资料。是故应许于师所说啊，其实他的意见是这个我想可能是释迦牟尼的意见。是故应许于师所说，为贪所系，名有贪心。所以什么叫做有贪呢？真正来讲不是指相应不相应这个角度，其实是指第二个，被贪所系服，被贪所系服才叫做有贪的心，乃至离痴，乃至有痴离痴一耳，是这样的。那根据这个意思来讲呢，我们就可以应用到一般我们说有某一种烦恼，有嗔有痴有什么有什么，那都是指被那个烦恼所系缚。我现在用系缚是比较宽泛的，其实它有真正的比较严格的定义的才叫做所系。但是它的反面那个离，什么样的情况才能叫做离啊？离贪或者离嗔或者离痴啊？那一样跟相应不相应哦？不从这个相应不相应这个角度，是要从有没有对治啊？是这样的。所以就是说，有的有贪啊，那它的定义是怎么样的？然后那个无，或者说无贪，它的定义是怎么样的？ 好，接下来说毗婆沙师作如是说。这底下这个呢有一点点繁琐，然后他又跟我们刚刚讨论的角度又偏了一点点，又偏了。那就是我刚刚讲有十两个两个两个两个一组，总共有十个组去讨论这个心的各式各样状况，然后又好像跟那些字有关联啊，是这样的。好，我们先看看毗婆沙师说的是说，惧心者为善心，持一所愿不持善故。然后呢，散心者为染心，持与散动相应起故。好，第一个主就是指这一个，怎么讲，惧或者散，或者说散或者染，这样的。我看看，应该是惧跟散，第一组是惧散，我看看。那好，那它的定义哈，什么叫做惧？惧这里的定义就是指它是善的。这里我也要补充一下，又打个岔。说它那个句子的前后啊，要注意它的逻辑关系。就惧心者为善心，它不是说惧心者等于善心了，不是画等号。他是说惧心者呢，他是善的这种性质的心啊，注意啊，但是善的性质的心并不是只有惧心哦，所以我刚才他不是画等号，他是对他的一个描述，对他的一个性质上的描述啊，是这样的。惧心者为善的心，还有呢，持于所愿不持善。它的特性，为什么它是善的心？它还有个特性，就是在所缘上面呢、不会闪动，不会跑走了，不会跑到别的地方去了。好，这个是惧心。好，然后呢，散心跟它反面啊、那散心去描述它，它是染污的心啊，它是染污的心，但是不是说染污的心就是散心了？不是这个意思。还有呢，它的特性，持与散动相应起故。好，这个散心这个字就是跟散动，讲得更清楚一点是散动相应，是这样的。那其实这个散就是一种心说法的状态，这散心就是它跟散的心相应，是这样。那当然他不会说被散心所系缚、所以就这个地方如果要很小心看，都要很注意那个区别、不管怎样，这里就是这一组聚、跟散，这个、散开来的散、这样子。但是注意这个第四行又有不同的意见，又有不同意见，关于这一组又有不同意见。西方诸师这个西方诸师在俱舍论其实有提到很多次。那什么叫做西方诸师啊？好像是指这个犍陀罗，这个是在印度的边边的有个地方叫犍陀罗，犍陀罗这个地方还在。那当然这是古代的名字啊。那这个犍陀罗这个地方，有一个特色，就是它据说是佛像。是从那个地方流传出来，那这个地方据说就是很接近那个希腊罗马，就有点接近地中海的方向，所以他们有受到那个希腊罗马很早期的那种雕塑的风格。所以那个很早期的佛像比方说我们可能有看过，这个是有点题外话，那个佛是站立的，然后他身上披的那一件袈裟，不晓得你有没有看过这种佛像，就是有一点这种斜的纹路，他披了整件，然后有一点的斜的纹路，然后那感觉就像立体的，好像这一件衣服就是在他身上那样立体感。这种对佛像的技巧并不是一开始就是这样子，这个是从刚刚讲希腊罗马他们的那个雕塑慢慢 慢慢进步到那个阶段。好，总之那个地方的就被叫做西方诸师。那他们的看法不一样，他说绵相应者名为聚心。那这什么意思呢？聚这个字，我们刚刚并没有讲聚这个字。聚这个字其实也不容易讲，聚的表面当然是凝聚了，那就是像刚刚讲的这个毗婆沙师的看法。可是呢，西方就认为它不仅仅是凝聚，它还有跟睡眠这个眠要相应。那眠我们知道就是昏昏沉沉的，就是心不活动啊，不明显，是这样的。然后而且它呢，好，与染污心说明为散。这一点很特别哦，这点很特别，就是说那个怎么讲，这个聚心是跟眠相应，但是他没有说他是染污的，也没有说他是不是散。因为眠，记得眠是不定心说法，眠是不定心说法，它没有决定的善跟恶，没有决定的善或者染污。然后其余的染污的心，那就被叫做散，这个散就是散心，散乱的散。那这个就是他们西方诸师看，这个看法其实是蛮特别的，不但特别，而且他那个如果你思考他的逻辑的范围啊，那么其余的染污的心呢，都被叫做散乱的散心。他这个意见呢不是完全错，成为师论在讲第六品第五，不是第六品，讲第六前六世，还有讲到前第七世，在讲第七世的时候呢，有一个讨论，就是讨论那个根本烦恼，就跟第七世相应的除掉根本烦恼以外然后他有个讨论，就是说有一些特殊的只要有烦恼的心说法，一定会有别的某些性质的，一定也会有。然后那个也会有的部分里面包括散乱比如你起了一个恶的心，起一个烦恼的心，这一种状态里面一定含有散乱。那个散乱不是一般讲的散乱，那个散乱是指你离开了你的正念，是这个意思。因为倒过来讲，有的正念那是不会有烦恼的，有正念的当下不会给烦恼有机会产生嘛。所以呢，倒过来讲，有烦恼的时候呢，一定隐含着当下是没有正念，没有正念就是散乱啊。所以这里讲到与染污心呢，说明为啥也不是完全错，但是这里面那个关系很细微的。好，那接下来说此不应理，看样子这个释迦菩萨不太赞同西方诸师的看法，而且这个普光大师说这个此不应理是指前面那个毗婆沙师，所以看样子这个释迦菩萨可能在这里是站在毗婆沙师的立场此不应理就是刚刚讲的这个状况是不对的。然后底下讲他的主张跟原因，第五行，诸染污心若与眠相应，怎么样呢？因通聚散。这个意思说染污的心就正如我们刚讲的那些一般讲的贪啊嗔啊痴啊那些烦恼的心具有染污的心，如果跟眠相应，那其实呢它是通于聚，它可能是聚，它也可以是散。那但是这个聚这个字这句话的意思，那个聚是用这个毗婆沙师的定义它不是用西方诸师对聚凝聚的聚不是对聚的那个定义，它不采用的，是这样的。所以这个他的说法的句子又是倒过来说的，染污的心如果跟眠相应， 那因为西方诸师是认为那个跟棉相应的就叫做聚，而且先不讲它是染物还是啊、哦。那真正的状况从这里来讲呢，根据毗婆沙师啊，毗婆沙师是有部里面的主要的一个部分，是这样的。甚至有时候说毗婆沙师就是后来的这一个大派，就后来到了像比方说玄奘大师还在印度的时候呢，四个大派就叫做毗婆沙师，这有部里面的再分出来哦，这样的。那他后来就成为一个大派，几乎是取代了有部这样的，或者是被当作等同于毗婆沙师，就被等同于有部，说一些有部这样子。好，那刚刚那个诸染污心若与棉相应，一通具散故，又因为害本论所言如实之具心。好，那前面我想可以明白，那他这个地方说又会跟我们这一部论所说的这句话会有抵触，这句话说如实之具心，那为什么会有抵触呢？其实因为那个如实之呢，我们可能没有说明这三个字，这个是好的意思、啊、如实之这句话是好的意思。然后那个句、啊、如果说那个句、啊、是刚刚讲如果跟这个句是相跟它相应的话、啊、因为如实之是必须是有相应的关系、啊、这样才能如实之，是这样的。就刚刚那个逻辑跟它相应的并不会变成就一定是那个棉或者是染物的，这样的是这样的。那这个如实智呢，底下也会看到那个有个叫做如实智，智慧的智。但是如实智啊有一点特别，它不是在十种智里面，这是蛮特别的，但是这里还没有去进一步说明它的。好，注意哦，刚刚这个好几七八行十行左右是从第九页的倒数第四行那个如实之有贪心，然后它的课题是衍生于到底是不是一念只能圆一件事情而衍生出来的、哦、如果不是因为这个课题的衍生，不客气讲不需要讨论这些事情，不要，因为前面是讲那个这些字他们的形象、哦、本来前面那个颂是在讨论这些形象的，结果现在由于这样的讨论衍生到像这些、哦、这样的有一点点远的，有点点远，虽然这些状态也可能是他们的这些字的形象、哦、这些字的所约，然后他的状态，不过确实有点远，有点太琐碎了一点。好，那倒数第五行，具足有四智，为法智、类智、实如智、道智。这个具足有四智啊，那这个又是指什么呢？那这四个字我们以前有看过，前面有看过，本来这四个字合在一块，这个本来就是指这个他心智，他心智就是跟这四个字合在一起作用的，才能够产生他心智的。所以我想这个句主也可能有这个意思的。好，那接下来又接下来又有两个一组啊，诚心者为染心，此与懈怠相。好，现在又有两个啊，就是诚。跟策，沉默那个沉，策就是策力，那当然这两个确实是互相相反的。好，那诚心者他是属于染心的，他的特性呢持与懈怠相应其故，那他会跟懈怠也是一个新说法，这个跟那我刚讲这个沉 这个尘其实本身也是个新说法，等于说具有尘，或者根据前面讲的啊、哦，为尘所系啊，虽然一般不这样讲，但是具有尘的心，就是它一方面它是染污的心，二方面它是会和懈怠相应而升起。然后它的反面呢，彻心，就彻是彻发彻底，有点接近我们说的精进哈，让心活跃起来。好，彻心者为善心，好，它本身是属于善的心，善的性质。好，此与正勤相应其故。那正勤一般就讲是正勤，或者一般讲就是精进。好，那它本身确实有这一个鞭策警觉，让我们那个心活跃起来。那总之就正勤当然也本身也是一个心说法，跟它相应而升起，那这样就是一样，就是这两个一组。接下来又有两个，这两个是小心跟大心。倒数第四行下面，小心者为染心少，现在讲那个小啊，其实是指它是染污的心，但是它是少，没有那么大，没有那么多。另外呢，它是净品者所好习者，好，所好习故。它是少，注意它是少，但是又属于净，净品者所好习故，但是它又属于染心了。所以这个要再看看有没有参考资料啊。这个地方对于那个大小啊染污的这个注解的讲的不多，我这里念一下哈。他说这个少心哈，他不是用小心，他是用少，多少的少。等一下我看看后面会不会也有这个多少的少，因为这个注并不没有注得很详细，好，那我大概看一下，大概念一下。他说他是染心，是染心，然后他是少，这里的标点跟这个注解标点不太一样，是染心，然后那个少是连下面的，这应该是比较对哈，少净品者，这样是才是对的，不是说染心少，他是染污的心。就像前面那个解释的方式，对，这样才是对的，那标题应该改然后这个小是改为少，或者小也可以吧，这个再看看，那是少净品者所好习，那就对了。这个少这样看起来它那个净呢就是缺少了，比较没有那么多，比较没有那么多的净的品的这一种性质的修行人，他们所比较欢喜或者比较熟悉的、比较常做的，是这样的。那这个呢，它是染心的，而它是被叫小心，主要是指刚讲那个净的部分不多了，应该是这样看。好，然后跟它对立的，是大心者为善心。被叫做大心的呢，第一它是属于善的，第二呢，多净品者所好习故，那可见它的净的部分是多。那刚刚那个小心或者少心呢，净的部分少，所以它就也属于染心的。好，接下来还有呢，或由根架见属随转利用少多，过名小大。好，那刚刚那个小心跟大心呢，是两个一组，但是它的原因各是自己各自的原因，还可以根据四个角度，一个是根，一个是架，应该是五个，一个是眷属，一个是随转，一个是利用的少跟多，少的就叫做小，多的就叫做大。是指那个小心跟大心哦。 是这样的。那这个地方可以再稍微说一下哦，那个根啊，根这个地方呢，其实总共现在讲的这个根，我认为有可能是讲那个22根，但是也可能是讲那个一般讲的5个根，啊，我说根是指那个，那个觉受性质的根，那个我们不是常讲那个喜乐忧苦舍，喜乐忧苦舍，对，我说那个根啊，可能是指这五个，我想多半是这样，大概不用指这个22根那么多。那这五个根，喜乐忧苦舍，其实也是包括在22根里面的，是这样子。好，那现在那个根的少跟多啊，倒数第二行下面有个说明哈，染心根少，极恶相应故；善心根多，恒三相应故。啊，那正如我刚才这个二根两个。这个染心呢，根少就是它的只有两个根可以跟它相应，极恶是说最多是两个，还不一定说一直都是两个。那什么时候会是两个，什么时候是一个呢？这里倒是有注解的哈，他是这样讲，就是说这个染污的心呢，如果跟独头无明，这个独头无明，其实也就是指那个嗔啊，指那个痴，贪嗔痴的痴。那这一种无明，其实还有分好几种哦。这个独头无明就是单独的独，那个头的，那个头，我们说那个头目耳足那个头啊。如果是跟这个独头无明一起升起的，那只有跟一个根相应。如果和贪跟嗔，所以刚讲这样搭配起来就是贪嗔痴啊。那如果是跟另外两个贪跟嗔一起升起的话呢，那它是跟两个根相应。那为什么是这样呢？他的说明说，因为跟贪跟嗔升起的话，这两个升起的话，其实里面一定会含有那个跟无明会相应，一定有相应的无明啊。相应的无明就不是刚刚讲那个独头无明，独头无明是不跟别的相应，单独他自己。那但是呢，一般来讲贪跟嗔的升起一定也会有跟他相应的无明，就我刚刚讲无明有很多种啊。那还有一种是相应无明，所以说呢，它是极恶相应，啊，是这样。那刚讲那个贪嗔，是说单和个贪跟嗔一起的。那这个地方解释也就是讲没有讲太多，好，那这个是根，另外还有那个架，没有看到有注解。为什么叫做价？难道是讲价值吗？还有见属，倒是有谈讲到一点点。他讲这个见属呢，是指，他讲了一句话而已。他说这个是对针对是相对于未来而说的，相对于未来才有所谓的见属，才有所谓的见属的少跟多。他就讲这么一句话，但那个水转讲的多一点点。他说染污的心呢，它的水转是少，因为只有跟五蕴里面的三个蕴，哪三个蕴呢？就是受想行，可见呢没有跟色蕴，也没有跟色蕴，这很特别。但是那个善的心，它的水转多一个，不一定多一个，它有可能三个，有可能四个。这个善的心，如果是散乱的，它 也只有三个运，就是一样是受想行三个运，水转。这个水转有点以前我们讲的那个，那个伴随的，伴随助伴，是这样的。那应该就是会一起活动相关的活动的，但是如果是在禅定，若在定心，同色加上色蕴，这也是蛮特别的。但是他就这样讲，就没有再继续讲了。关于利用，他这里并没有说明，没有什么补充的，是这样。但什么叫利用呢？这里并没有这么说。那总之这个小跟大这一组啊，它是可以针对这几个角度去说的。善心根多，恒山相应，就刚刚讲它不管是散乱的或者在定的，至少一定都有三个运，是这样的。这个恒二相应，恒山相应，是这样的。那刚刚讲的是根哦，是这样的。善的心，如果一般讲善心，这个刚刚讲的，如果是苦那个喜乐忧苦舍的话呢，一般就是喜乐或者加上舍。啊，对不起，这里继续有讲那个驾，染心驾少非功用成。啊，他这个驾的意思其实指他的功用。什么叫功用成？就是说。我简单讲讲，就一般来讲，我们的烦恼的心所哈、要升起啊，有一个状况就是我们根本不需要太努力。我们想要有贪嗔痴，或者有一些懈怠啊、放逸啊，或者那个就是忘失我们的正念，就是思念哈、这些都属于烦恼心说法。这一些心说法要升起，不客气讲，很容易。你根本不用花什么功夫，它就很容易就生出来。这个叫做非功用成。这个驾少，那个驾就是等于说你发挥的功夫，投注的这个心力，有点投注的代价，有点这个意思啊，就等于你要具备的这个条件很少，它就肯自然升起。因为我们是欲界的凡夫，这一种烦恼很容易就升起。好，但是呢，善心驾多，大智两成功。反过来讲，我们想要升起善的心，你要相当努力，要相当具备条件，才能够升起。啊、就是这个意思的，就是这个意思。但是它是这个善心被叫做大哦，因为它的驾多，要花的功夫多，才能具备的。啊，这个资粮要多，就是大资粮，有大的资粮所成就的。啊，好，接下来啊，这里有说明，十一页有说明，染心眷属少，无未来修故；善心眷属多，有未来修故。好，到底是讲什么呢？简单讲哦，那么我刚刚讲这个烦恼的这种杂染的心。或者心说法哦，那他见俗少是为什么呢？我们用刚刚例子，我们现在升起一个放逸的心、懈怠的心，啊、那他是见俗少，因为呢，他这个力量虽然我刚讲他很容易升起，可是呢，他就未来来讲，这个未来是指来生以后，他并没有特殊的功用，他没有特殊的功用。没有特殊的能够积聚或者呢升起别的东西、啊、这个叫做见所少。然后他原因是因为他对未来来说，那刚刚这一个放逸或者懈怠心说过去就过去了，他牵引未来的力量少，是这样。然后呢倒过来，善心见所多啊。倒过来讲，我们升起一个，比方说信啊，或者是精进啊，或者有惭有愧啊，这样。那因为刚刚讲，前面才刚讲，他要花的功夫多，具备的条件资粮多，那他对未来所得的果报 所能够带动的这个多。所以可见呢，修善，这个修善断恶，对未来来讲是还是有很大的这个价值的。从现在看，有时候不觉得，其实得果报的时候，结果还是他了不起，善心带来的是多啊，是这样的。那我认为这个见熟呢，就是我刚讲他所带动的，或者伴随着他牵引而来的。好，再下来染心水转少为善运，这就刚刚有读，我有根据这个补充有说的哈。只有受运跟祥运还有行运，那这个是指我们有情的身心而说的。其实这个少跟多是相对的啊，只有三个运，所以说它是少。第二行善心水转就多，加上的那个色运，刚刚讲的，如果他的定心，那加上色运，但是如果他也是散乱了，他也只有三个运，也只有三个运哦。这个是普那是说明的。那另外染心的利用少，因为所断的三根必还续过，是这样的。那善心利用多，忍必断诸随眠故。这个就是它的作用了。本来这个染污的心，它升起了，它会障蔽我们的清净的、善的、有功德的。但是它的力量如果结束后啊，我们的善还是会升起的。这个叫做所断善根，必还续故。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呢，这个染污的心的力量啊、哦，抵不上善的心的力量。善的心的力量呢，那种相续重复以及延续，乃至它有断烦恼的那一种更强烈，甚至更有一种必然性那样的啊，是这样的。然后善心的利用多，忍，以忍做例子哈，必能够永断诸随眠，是这样。这个人当然是指那个八忍八智，他的再延续下去的那种力量，是这样的。最后他成熟，他确实是可以断这个随眠。随眠是指烦恼不活动，等于他藏起来最细微的状态，连这个都能断的，是这样的。由此染善这种能量。那底下的不同的组，我们现在在看，剩下倒不是太多。其实这个地方没有那么重要，顶多这个是那个这一些心的形象。但是其实前面是问那个智的形象，不是在讲心的形象。所以呢，到第十三页的最后一行啊，他会说且止旁论，因素本重。就刚刚这些什么什么心，不客气讲，确实是那个有点题外话，他顺便牵引出来的，不过也多少有点了解上的帮助。好，我们超过两三分钟，我们就下课。